我在一个地方看到一个雕塑，它是纪念二战的时候呢，波兰的20000这个军官，在这个卡廷森林被苏联枪杀，这个被称为叫卡廷的惨案。那是一个呢卡廷惨案的一个纪念碑，它做得非常的令人震撼。他是一个呢奔跑当中的波兰的军官，向前奔跑的，然后呢一个带着刺刀的步枪从他的后面穿胸而过，从他的背后这样穿过来。那一柄枪就好像是不知道从哪里伸出来的，因为整个就是一个带着一柄穿透了胸膛的这个步枪，然后向前奔跑的一个波兰军官。我看到那个图画的时候，我很震撼。后来有一次我跟诗班的弟兄姊妹分享的时候，讲到我们在人前的侍奉，包括在圣言的传讲，我们在这段经文可以看到，在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彼得传讲上帝的道所带来的那一个令人惊讶、那个令人惊叹的结果，就是教会的产生。然后就讲到说，我盼望上帝的道每一次呢好像一把刺刀一样，从我的身体里面呢可以穿胸而过。如果我的身体灵魂不能够被神的话语所刺透，那么这个讲台就没有办法呢侍奉弟兄姊妹。神的话语是透过肉身，穿过肉身进入到另外的肉身里面，这是道成肉身的意义。所有的道都是用血肉来包裹的，无论你是在接待，无论你是在诗班，无论你是在任何的一个事工里面服侍弟兄姊妹，无论你是在人前做信主的见证，或是在小组里面来分享，或者是你站在讲台上要分享神的道，那神的话语因着圣灵的能力都要穿过我们的身体，穿过我们的灵魂。我们所讲的，我们所双手所做的，才能够真正的造就耶稣基督的教会，才能够造就呢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若不舍己，我们所传讲的，我们所分享的，我们所见证的，就是见证呢我们自己。所以其实一些弟兄姊妹，我们下一周要受洗那要做见证，在每一次的聚会里面也会有一些弟兄姊妹或者同工在我们当中有见证有分享。那我说其实见证是一个呢舍己的过程。见证的意思就是把自己破碎，把自己抛开，让别人可以看到我的里面上帝的恩典是怎样子进来的。不愿意舍己的人是没有办法见证耶稣基督的，不愿意把自己敞开的人是没有办法让神的道透过他的生命可以进入别人的生命的。就好像以前的科学家他们发明一种药或者一种什么东西他们做试验，他们就先给自己打一针然后呢才来给你打一针因为他要是不这样做呢他实在就没有职业道德如果你到医院里面去，他要给你打一针，你说这个针有没有给人打过他说给两头猪打过你是第一个人，那你就吓死了，你肯定是不敢让他来打所以 我们在这里面看到一幅教会的图画，我们看到它是由圣灵的降临和圣道、上帝的话语、耶稣基督的福音的传讲所产生的，而它是透过那一个个呢活生生的使徒跟圣徒们的生命。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上帝，孩子感谢你，主你让我们仍然活着，让我们还有机会可以听到福音，让我们还可以在你的面前来悔改，主啊，我们还可以在地上有机会同心合一的来敬拜赞美你，还有机会在这个地上一起来，主啊，靠着你的恩典可以与我们弟兄姊妹彼此生命的相交。天父，求你今天你的圣灵充满这一间会堂，每一个你自己的儿女，愿你的话语再一次的激励我们，挑战我们，穿过我们的身体，主啊，与我们的弟兄姊妹生命有更深的团契相交。主，叫我们在世人的面前更加的能够来见证，这是耶稣基督那可被看见的身体。主啊，我们也为着我们当中没有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的肢体来祷告，主，求你怜悯他们，帮助他们，用你的话语充满他们，是吧，叫他们的心向着你更加的击破，让他们脚下的步伐向着你更加的稳妥。主啊，你就赐给我们，主，这世上任何的力量、任何的人、任何的话语所不能够带给我们的平安跟喜乐，你就让你的教会、你的圣徒的这个群体在这个世上拥有世人所惊叹的，他们也盼望，他们也渴慕，但他们甚至也敬畏，他们甚至也惧怕的那样的力量。因那样的力量是从你而来，因那样的力量是耶稣基督国度的力量。主，愿这样的力量与我们同在，愿你今天上午在我们当中行走。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呢，我读到最打动我的这一句话就是信的人都在一处。所以你看到五旬节的降临呢，五旬节圣灵的降临呢，并不是带来了一种个人主义的信仰，并不是导致了在耶路撒冷有一群呢，这个我们说高派属灵的基督徒，而是呢，随即甚至就在当日，就产生了一个呢群体，产生了一个呢信的人都在一处的这样子的一个群体，这样的一个群体，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你发现，他让整座耶路撒冷城为之震动。为什么？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一个群体，因为这一个旧社会从来没有见过他们当中有一群人活出来一个新社会，所以他们有两种的这种情感在这一段里面描述。一开始说众人都惧怕，当然这个更准确让我们来理解应该是敬畏，因为使徒们还行了许多的神迹。接下来第三章就讲到彼得跟约翰到殿里面去，那大家就围着他们要他们施舍。其实这一个情节呢非常有意思，因为彼得跟约翰又不是什么知名人士，又不是什么社会穿着也很一看是上流社会，应该是蛮有钱的，来了应该给我们一点施舍。其实他们是普通人，但是当他们来到那里的时候，哦，那些人希望他们怜悯自己，希望他们施舍。为什么？因为这一群人的名声已经传遍了全城，因为在耶路撒冷城凡是没有饭吃的都知道到那一群人当中去有饭吃，在耶路撒冷城里面凡是贫穷的人，凡是困苦的人知道到那一群人当中会得怜悯，凡是 啊，受逼迫的人，凡是这个困境当中的人，知道到这群人当中去会得到帮助。所以当彼得跟约翰来到殿里的时候，哦，大家就围着他们要他们施舍，因为知道他们是从一个新群体来的人，因为知道他们是从一群跟我们不一样的，他们听说，他们整个城都在传说，他们当中有一群新人，他们当中有一群，虽然他们不完全明白这是为什么，但是他们啊，却看他们是新人类。然后彼得说，金银我没有，我把我有的给你们。所以他就奉耶稣基督的名，从神那里所来的使徒的权柄，叫那瘸腿的站起来行走。所以整个全程充满了一种敬畏，甚至是惧怕。因为神若是在我们当中的时候，其实是你会联想到约书亚领着以色列人进迦南的时候，他那个时候是带着刀剑去征服的。那个时候呢，迦南的人就听见了耶和华的威名，他们就怎么样呢？他们的心就消化如蜡了，他们的心就消化了，他们就敬畏这一位神。而这一次圣灵的降临是因着耶稣基督的福音，他们不是带着刀剑来到这一座城的，他们是因着圣灵的降临带着和平的福音。但是这一个和平的福音却深深地改变了他们，以至于这样的一个人群，他们活在耶路撒冷城的百姓面前的时候，他们令人敬畏，他们和他们相信的那一位神，他们和他们相信的那一位耶稣基督令人敬畏。那第二呢，到最后呢，说他们也得在这座城里呢得众民的喜爱。就好像我们来敬拜神，我们都说我们在敬畏跟这个亲密这两种的情感之间，这一位的神是让我们亲近的，没有错，这一位的神呢又是让我们敬畏的，也没有错所以教会在耶路撒冷他让所有的人敬畏，也让所有的人呢喜爱。其实这是有一种呢，好像又爱又恨又爱，或者是又怕又爱。为什么？因为他们还不明白真理，他们充满了对这个新群体和他们的信仰和他们所传讲的那一位基督的一个好奇心在前两天我去北京有的教会有一些服事，我很少在冬天的时候去北方，哇，看见那个风啊，真的是哇，这个呜呜的刮的，在那个外面的那个窗户就哎呀，我说这个好像魔鬼的哀嚎一样，那个哇，然后我就感到，我说这神真的是恩待我们，在北方的基督徒们，早晨9点到教会敬拜神。实际上是比我们更难的。当我早晨跟晚上走到街上的时候，哎呀，我真的是觉得那个风太大了，那个脖子太冷了。然后我就感觉到北方的信徒的信心比我们大。如果北方的教会到神面前敬拜的迟到率跟我们南方是一样的，那已经说明了他们的信心比我们大很多，因为他们的风比我们大很多，因为他们的气候比我们冷很多。我每次早晨起来的时候，或者是走到街上，或者是来教会的路上无论我是6点钟还是7点钟，我都看见街上有无数的人，他们已经在那里行走，已经在那里开店，已经在那里不知道为着什么样的原因，他们在今天没有安息，但是他们却比我们起得早，他们却 啊，在这条街上忙忙碌碌的，在这座城市里面忙忙碌碌的走来走去，我心里就很悲哀。我就想，对于一个九点钟都有无数的信徒会迟到的教会来讲，他怎么可能让这座城市的人惊讶？他怎么可能让这座城市的人敬畏？这座对这座城市来讲，这是一个稀松平常的团体，这是一个连他们都不如的一个团体。我们已经失去了，我们真的已经失去了初代的教会的时候，那一个新的群体，因着背着耶稣基督的福音所更新的那一个新的生命，那一个新的人都在一处的那样所彰显出来的耶稣基督身体的柔美，在那座城市当中所带来的惊叹，在世人的面前，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的崇拜，他们的赞美，来自于他们聚在一起用饭，都让这个城市的人敬畏，然后也得他们的喜爱。在初代有一位教父叫做屈梭多摩，他对使徒行传二章四十四节这一节的经文，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他有一个非常美丽的一个解读，他说这是一个天使的联邦。屈梭多摩他在350年的时候出生，你们知道313年呢，米兰赐令教会取得了合法的地位，325年召开尼西亚信经尼西亚会议，制定了尼西亚信经，整个初代教会在共同的一个使徒的传承的使徒的教训这个韧性上面被更深的连接了起来。然后到375年基督教成为了罗马的国教。那他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出生的350年的时候出生，18岁的时候受洗，31岁做教会的执事，36岁成为教会的长老。那他今天有大概几百篇的讲道仍然是流传下来的他的讲道充满了勇气充满了信心，但是呢可能不够这个机智或幽默所以就常常呢得罪很多的人，直到得罪了罗马的皇帝。到有一年他正在教会里面为一群慕道友施洗的时候罗马的士兵们冲进去驱赶了他，然后把他放逐了。在放逐一年之后呢，他在放逐的路上就安息回到天家。几十年之后，他的遗体被运回来在这个罗马的大教堂里面安葬。他在解读这一节经文的时候他说这是一个天使的联邦，哇，这是一个很美的词语。这就是一群当我刚信主的时候，有个弟兄跟我讲说，我们是天上的人走在这个地上那我当时其实还没有教会的观念，我以为就是我一个人好像天使一样的走在路上，哇，我觉得这个感觉好美然后甚至让我有一点自我形象的提升所以但是据说多摩说在这一节的经文里面看见五旬节圣灵的降临所带来的是一个圣徒的群体，他们活在这个地上，但是他们却活出来了一种不同的样式，是今天我们所讲教会我信圣徒相通他们被连接起来成为耶稣基督的身体，在地上的一个彰显他们之间有很深的一个的连接，以至于被称为是一个呢天使的一个联邦。那所以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他们彼此交接拨饼祈祷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在这一 在一段里面呢，看到一个关键的词，就是讲到交接，也就是我们讲圣徒的相通啊，这个词也是我们讲团契啊这个概念的来源。在圣经里面，这一个词语呢，是常常呢是被翻译为很多，比如说到圣说到这个，它原意是讲到慷慨，所以它会指到奉献，它会指到金钱的捐赠。那他也会知道呢，被有的时候被翻译为是感动，就是圣灵的感动啊。那有的时候呢，会知道我们常常讲的一个词叫做交通啊，圣徒相通，说我们在一起交通。我越来越喜欢呢，就交通这个词啊。为什么？因为它不是表明我们只是在谈话，它不是表明呢，我们到教会里面来是一个社交的场所，它不表明呢，表明我们不只是一个呢社会的这个人际的关系，它表明我们有一个更深的，称之为交通，称之为团契，彼此的一个的交接的这样的一个概念。那在马拉基书的三章十六节里面说到啊，那敬畏耶和华的人彼此谈论，这就是他们之间的交通。那敬畏耶和华的人彼此谈论，谈论什么？谈论那一切属灵的事，谈论这一位神和这一位神的话语，这一位神的一切的美善，以及他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点点滴滴的恩惠和我对我们的引导。敬畏耶和华的人彼此谈论，而且接下来说耶和华侧耳倾听。来，弟兄姊妹，你们谈话的时候，神是侧耳倾听，并且接下来说有纪念册在他的面前。你们谈话的时候啊，神不但倾听，而且有记录。你们所谈的每一句的话都记在神的那里。所以那样的谈话到底是被称之为交通，被称之为是团契，还是只不过是世俗之人之间的谈话？那这一个词可以用两个方面我们来表达。一个呢，什么叫做彼此的团契或者交接呢？第一，意味着他们有共享的东西。第二呢，意味着他们有呢分享的东西。共享的东西是什么呢？这一个词的原意，那一个共享，一个信徒跟另一个信徒，他们称之为叫彼此交接和团契，是因着他们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被带入了与三一上帝的团契当中。所以团契这个词首先指向的是三一上帝的位格，首先指向的不是你跟另一个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是指向的我们与父子圣灵的相交。一个基督徒可不可能跟另一个基督徒在一起谈话，但是他们却没有经历与父子圣灵的相交呢？当然是有可能的。那样子的谈话它就不叫团契。什么叫团契？在现代的教会里面，这个词已经被缩减，已经被压缩，被简化啊，被这个摊薄到一个呢一个甚至你都觉得很普通的一个地步。哦，今天晚上有团契，所以今天跟弟兄姊妹来一下啊，本来今天在发脾气，刚刚跟妻子在吵架啊，不过想一想自己是小组长，还是一定要去啊，所以就硬着头皮又来了。来了之后呢，就啊在门口啊遇见一个长老，长老说最近过得怎么样啊？哦，他说过得很好，但是他也不想，他说万一我说我跟我妻子吵架啊，那又很麻烦啊，算了，干脆还是说过得很好啊。所以到了团契，跟弟兄姊妹来彼此相交，一起来查经。但是那些话语却没有真正的打动自己，然后说弟兄姊妹，我们有什么代祷的事情？哦，没有什么代祷的事情，都过得挺好的啊，也不愿意在弟兄姊妹的面前有敞开。然后晚上呢回去，你说他今天晚上到底有没有团契？他今天晚上根本没有任何的团契啊。 他只是参加了一个被称之为叫团契的一个社交活动，但是他没有经历与父子圣灵的位格的相交。他这个相交是透过与基督的联合，当然是在神的道和神的灵当中。第二一个的分享呢，因着与父子圣灵的相交，但他不是指到我在密室当中与弟兄姊妹与圣父圣子圣灵的相交，乃是指到我在圣徒当中与父子圣灵的相交。所以呢，第二一个我们所共享的是圣徒彼此的联合，是圣徒的生命彼此的联合，以及因此所产生出来的责任。团契是意味着责任的，所以我们为什么讲你要委身在一个教会当中，它是意味着责任的。前段时间我看那个连战的儿子哈，在这台湾被那个枪击案，他其实他在一年多前就被查出来有癌症，然后其实他是去，他不是他自己参选啊，他实际上是去助选的，为其他的人站台的，但是遇到那个枪击案。后来这个他说了一句话，他在这个媒体采访的时候说一句话，他说没有一个工作是值得你拿命去换的。我当时听到这句话我觉得很有意思。我想世俗的工作，他说没有一个工作是值得你拿命去换的，那是因为呢他不是在为主工作。实际上呢，在世俗的意义上，他这样子讲呢，也是忽略了在那个工作里面所带来的呢群体之间的那个责任。其实比如说你做警察或者你做军人，不，那个职业的责任里面就包含了要去死的，包含了生命的付出。你不一定，你可能当50年的警察都没有问题，最后就退休了啊，安享天年。但是你做警察，你做军人，就意味着他里面带着一个责任，是要为他人，在你的这个彼此的责任当中去死，直到付出你的生命。很多的职业都是包含了，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没有注意，因为那个风险并不是每天每24小时都在我面前。但实际上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职业，包括政治家也是一样的，有很多的职业它都内含了那一个彼此的责任，而那个责任最大就是到要舍命。你没有办法拿着枪在街上遇到劫匪然后马上说我辞职，那个时候已经来不及了，那个时候你是要付代价，那个时候你是要被追究责任的。那么当这一群的信徒他们在耶稣基督的福音里面重生，他们信的人都在一处的时候，他们彼此之间产生这样的一种联合，是因着这样的一个联合，他们也彼此有了一种的责任，他们在某一个的意义上是要来分担彼此的生命啊。我们一读到说哇凡物公用，哇那是不是信主都要把钱拿出来啊？这个地方不是讲到教会一定是共产主义的，不是讲到教会一定是要把钱拿出来，但是我们接下来会看到这个地方是讲到这个圣徒的群体的相交一定包含了财产方面的相交，一定包含了在物质上面的责任。那在2003年这个 SARS 的时候，你也会看到当时整个社会有一种恐慌，所以在这种恐慌当中呢，我们每一个这个省份呢就很严厉的去隔离那些有可能，对不对，凡是你是从北京来的，凡是你是从广东来的，统统都把你隔离啊！我们在那个时候不惜去侵犯别人，伤害别人，我们为了保证呢我们的安全的系数呢可以多5个百分点。但是实际上和别人生活在一起是什么意思？和别人生活在一个城市或者生活在一个社会一个国家是什么意思？就是在某种的情形下要彼此承担直到生命的代价， 这就是群体的含义。如果抗日战争来了，是不是这样？为什么川军80万人要死在战场上？因为我们都是中国人。这样的事情不是发生在每一天，但是群体的意义就意味着彼此担当责任跟风险，而这个责任跟风险到某一个的时候，一定会涉及到你全部的财产，甚至涉及到你的生命。如果基督徒在一起，他们不能够在这样的一种因着与父子圣灵的相交而带来的他们彼此的这个联合，以及他们彼此的这样的一个责任上胜过世人，他们就不配称之为是圣徒相通的群体，他们就更不配称之为是天使的联盟。前两周我看见那个泰国啊，常常你知道在那个中东，他们去穆斯林他们去朝圣啊，或者还在泰国他们是去一个什么节日啊，常常呢公众人聚集多的时候呢，都会发生那个踩踏的事件啊。在那个泰国前两周，他们在那一周，他们几十万人在那个地方，我忘记是什么节日了，发生一个恐慌。为什么？就是那个桥开始摇。其实桥摇一摇，我们经过512大地震就知道，其实摇一摇也没关系哈，摇上2米它最后都会回来的。但是呢，因为有人发现那个桥在摇，就产生大恐慌，开始逃离拥挤，整个那一个大桥上被踩踏致死的是500多人。其实你看那个新闻，你知道这样的事情，在我的印象当中，这种群体恐慌所导致的踩踏死亡，在我的印象当中是几年就会在报纸上看见过一次的，这是世人。但是在耶路撒冷，你却看见这一群的儿女，他们活出来了一种不同，因为他们共享了一种世人所没有的三一上帝在他们当中，耶稣基督的福音在他们当中，所以他们彼此的联合和他们彼此的那一种的责任，使得世人惧怕、敬畏，然后也喜爱、羡慕。交接，我们看到几处的经文，我们说团契首先是与三一上帝的位格的相交，是与基督的联合。约翰一书的1:3说，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这是圣徒的相交啊！你们是一个教会，我们是另外一个地方的教会，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这个叫彼此交接，这个叫敬畏耶和华的人彼此谈论，这个叫团契。我们在圣餐的时候所读的这一节的经文也是一样，为什么我们常常把圣餐擘饼看作是圣徒相通里面最重要的、最完整的一种圣徒的相通？所以在地上一间教会里面跟一群弟兄姊妹领餐，真的是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在地上神给我们彼此生命当中最美的关系。包括不只是包括到那一个的仪式，包括在那之前的省察预备，包括在那个前后弟兄姊妹彼此之间的悔改与和好，把我们的冲突，把我们如同世人一样的光景带到上帝的面前，带到与三一神的相交里面，每一天带来，每一周带来，每一个月带来。因为我们所祝福的杯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血吗？我们所掰开的饼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身体吗？我们虽多人是一个饼一个身体，因为我们都是分受这一个饼。这是地方教会的意义，这就是教会的会友的意义。在天上我们有无数的圣徒，将来在天上认识不认识的，你认识的只占里面 或者几万分之零点零零几，但是在地上跟你一起同走天路，跟你一起在这样的经历圣餐敬拜侍奉当中的圣徒相通的，其实就是这样的一群人。而且老实说，不管教会多大或者多小，它差不多就是那样一群人。因为有人研究过说，在这个美国的教会的这个经验，无论教会是这个100人还是500人还是1000人还是10000人还是20000人，平均一个信徒平常认识的人通常就在80到120人之间，就是基本上这就是一个基本的量。除非你有侍奉，你在教会里有侍奉，你就会认识更多一点的人。但是通常来讲，跟我们有比较密切的这样的生命相交的，其实就是那样一个100人左右的群体。我们再看到以弗所书4章里面说，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这是对使徒行传2章40到44节的一个在神学上面的的一个综述，就是这是一群什么样的人，他们过了一种什么样的生活，他们在那里遵循使徒的教训，拨饼祈祷，他们得众民的喜爱，他们一起用饭，他们把东西都拿出来一起用，他们在干什么。这是一个这一段的经文，对他对那一段是一个神学上我们可以来做这样的一个描述，就是他们在世人的面前彰显出来了他们众人的父，超乎他们之上，有冠乎他们之中，有住在他们之内，因为他们是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像我们在聚会祝福的经文里面特别用到哥林多后书13章14节乃为会众祝福，也是在这里面看到与三一上帝的相交，以及从三一上帝那里而来的恩惠与平安，又在我们彼此的生命的相交当中，当上帝的祝福说出来的时候，他就是他所指向的那样的事实。当上帝的祝福被宣告临在我们怀着信心在他面前的人的时候，父就超乎我们众人之上，冠乎我们众人之中，也住在我们众人之内。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第二是分享的东西，不但是我们有共享的，我们有分享的。圣徒的相交直到我们彼此分享，分享我们也可以看两个，什么叫分享，有付出去的，有接受的。你在这间教会，你问一问自己，你今天晚上有没有团契，你问一问自己，你有付出去的，又有接受的，那个叫分享。有一个小男孩他在学校里面，他们班上有一个从乡下转学来的一个家里面家境不是很好的一个小朋友那他们呢中午都家里面带这个便当，他就看见了他的便当都很丰富哇，有鸡腿啊有什么呢，然后他就看见那一个其实你们今天我以前在大学教书我都看见，今天很多的贫困的学生都是这样子的。我常常在食堂里面遇见那些学生，他们就因为之前我们学校的食堂他们那个饭是不要饭加饭是不要钱的，所以他们基本上只用几毛钱打一点咸菜，然后就不断的吃饭，两碗三碗四碗不断的这样所以这个小男孩就看到他的那个同学这个就很这个好只有一点咸菜什么都没有他就很想帮助他，但是他怎么帮助他呢 他不能给我走过去，他想他我走过去说，哎，你这个，哎呀，你这个不太好，我这里有很多肉，我给你一点。如果这样呢，他可能会伤害对方的自尊心，他可能会让对方觉得是你在施舍他。所以这个小男孩他很聪明啊，他就去问他说，哎，你的这个便当好香哦，可不可以给我吃一点啊？然后呢，他就让那个同学把他的便当分了一半给他，然后呢，他就跟他说，我的便当又吃不完了，我可不可以也分一半给你？然后那个同学说，好吧，就分给他。后来他就回家跟妈妈说，每一次他说可不可以给我多准备这个一半的这个便当的多的肉和多的菜，他说我要跟他去分享。这个叫做呢分享，你怎么去跟别人的生命来分享我们需要付出去，我们也需要接受像我以前曾经分享过，有的时候我只想付出不想接受或者反过来，你可能是只想接受不想付出，但是这两种的情况都阻碍了我们更深的生命的相交。有的时候我们出于自私，我们只想接受，我们不考虑我们在这个群体当中的付出，但有的时候我们出于自义，我们只想付出，我们不愿意接受，我们不愿意欠别人的，我们不愿意说我有需要，我们宁愿说我都可以给你。这两种情形都是自义，都是骄傲，这两种情形都是自我的一种封闭，就把自己封闭在了圣徒的这一个分享的团契彼此的交接里面。而我们分享什么呢？我们也分享两个的层面，在这里面看到灵性上的分享，他们在一起赞美神，他们在一起擘饼，他们在一起祷告。弟兄姊妹，你在这一间的教会，你跟大家有怎样的灵性上的分享？你若是从来没有和大家一起祷告，你没有经历过与父子圣灵在我们当中的那种的同在的一种样式，你若是没有跟我们一起赞美，你若是没有跟大家一起来擘饼，你没有跟这一群的圣徒经历灵性上的那一个丰丰富富的那样的分享。第二，他们有物质上的分享，他们凡物共用，个人把自己的都拿出来，缺的也没有缺乏，他们怜悯，他们捐助，他们常常在一起用，怀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他们有灵性上的分享，他们有物质上的分享。什么是教会？教会不是一个呢只高派属灵的团体，教会一定是跟钱有关系的。哇，你说这个话是不是很不属灵啊？教会若是跟钱没有关系，教会若是跟财产没有关系，圣徒之间的团体就是虚假的团体。常常我们请一些朋友啊，在一起这个天南海北的吹一通，然后就走了。他们是一个属灵的团体，他们很属灵，他们属灵到他们不会有任何金钱的分享，他们不会有任何的捐助，他们不会有任何的这样的整个在从灵性到物质层面的一个完全的共同体。而教会是一个从灵性到物质的一个共同体，它不是指到我们把钱都要拿出来一起用，它是指到若那是我的弟兄姊妹，若我们在这个彼此的联合当中有一种彼此的责任，他直到某一个的时候是我可以舍弃我所有的财产的。中国古人都这样子讲，真正的朋友是什么？有通财之谊的，是可以舍家舍己来救你的危难的。没有这样子的团契的一个群体，不是真正的令人惊叹的、令人惊讶甚至令人敬畏的一个圣徒的群体，有天使的联伴。威斯敏斯特信条里面讲到灵性上面 的一种的分享，说圣徒有责任在敬拜神的事上维持圣洁的团契跟交通，并举行其他属灵的服事，以彼此互相造就。所以圣徒的群体一定是在灵性上，在敬拜跟侍奉上保持他们的团契跟交通，以求彼此的造就。第二，在物质上，圣徒必照着个人的能力和需要，以身外之物彼此的互助。这个是教会。但是也有两个的极端啊，我们要注意。第一，灵性上的那一个，我们讲与基督的联合，你千万不要把它跟中国或者东方传统的那种神秘主义的那种天人合一的观念混在一起。与基督的联合绝不是分享基督的神性，也不是在任何方面与基督平等。人与神之间是绝对的一个界限，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张力。我们有可能活在圣父圣子圣灵的团契当中吗？会，靠着基督的宝血与他联合。但是我们是不是因此被进入这样子的团契，跟三一神的团契，就因此可以被称之为叫天人合一呢？不是，人和神之间的界限永远是有深渊隔绝。我们不是分享耶稣基督的神性，也不是在任何的方面与他平等的融合。那第二，与圣徒的联合，它意味着有财产的付诸，有慷慨的词汇，但是也不是意味着夺取和侵犯个人的财产的权利。所以它并不意味着对一个上帝托付给私人财产权利上面的这个管家的职分跟这个的地位。因为这一切呢是在于呢自愿。就好像彼得对亚拿尼亚说，亚拿尼亚，你为什么要欺哄圣灵，要把你卖田地的价私自留下几分来呢？不是因为他钱全部不拿出来，而是因着什么？因着他欺哄圣灵。彼得说，田地还没有卖的时候，不是你自己的吗？你自己可以做主，既然卖了，银价银不是你自己的吗？你自己可以做主，你愿意给多少是你自己的事，你自己在上帝面前是有责任，因为那是上帝托付给你的，你是管家，你为什么心里要起这意念欺哄圣灵呢？因为他看到有压力啊，大家都很多人把田地卖了，所以他也把田地卖了啊，要把这个奉献出来，但是又不想全部给完，所以又悄悄地留下一点。他是因着这个欺骗，他是因着这一种假冒伪善，他是因着这种的自义，他并不是因着他没有共产啊，所以被这个使徒来咒诅。那在有一位的牧师，我们把焦点放在42节上面。有一位的牧师来解读这一节的经文，说他们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拨饼祈祷。他说这是基督徒团契的四种的仪式啊，他称它是仪式，他甚至不是叫样式。其实我也思考了半天，我到底是要用仪式还是用样式啊？那回到我们起初所讲的上帝临在我们当中内在的一个恩典，一定是透过外在的样式所产生出来的所以基督徒他们在这个地方就形成了一种不同于世人的一种群体生活的样式，甚至可以称它是一种的仪式。因为祈祷它一定就是跟别人说话，无论我们怎么祈祷，祈祷可以有不同的方式，可是跟世人相比，它是一种很特别的 样式，以至于称为它是有仪式的。那天主教会的一个的问题呢，是它把仪式呢 的那个地位摆得太高，他相信透过一种特别的仪式呢，上帝内在的恩典跟这个外在的仪式呢，就一定是完全同合一的所以他们就注重仪式到一个呢律法主义的地步但是有的时候我们新教的信徒，我们常常在一种，尤其这一百年，在一种地教会观之下，我们忽略那个仪式，忽略那一个样式上帝是透过一些的样式来把他的恩典浇灌在
圣徒的生命当中的，我们又忽略那一个样式，我们受这个现代社会文化的影响，说哦，只要心里面想就好了，只要心里面喜欢就好了，我们忽略了信仰生命跟教会的群体一定是透过特定的样式，甚至是生活团契的仪式。我们说仪式的时候，我们不要把它拘泥化，说哦，那一定是很死板的东西。我们称它是仪式的时候，是说它在不幸的世界的面前，它是一种特别的仪式。因为不幸的人无法理解什么叫交通，无法理解什么叫波比，无法理解什么叫祈祷，他无法去区分祈祷跟说话，他无法去区分波饼跟吃饭，他无法去区分那个交通跟那个社交，他也无法去区分使徒的教训、神的福音跟世上一切的一切的理论跟思想，他也无法区分一场主日的崇拜跟所有其他的聚会。所以这是基督徒团契的四种的样式跟仪式。你的生命的成长包含这四个层面，教会的建造包含这四个的层面。我们可以从这样子再来归纳这四个方面。在教义的层面上，它包含的是教义的层面，就是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它包含了一个呢彼此生命关系的层面，就是呢彼此的交接。它包含了一个呢经验的一个的层面，就是我们的波饼以及我们整个的属灵生活啊。它包含了一个呢灵性的一个层面，就是我们的祈祷。所以我们生命的一个成长，我们的那一个圣徒的相通，一定是包含这四个的层面：教义的层面、关系的层面、经验的层面、灵性的层面。有一些的信徒他教义很强，但是他在关系上面没有足够的经历尤其是一些的弟兄弟兄跟姊妹有一些的差别，弟兄不太重视关系。那有一些的信徒他比较缺乏这是经验的层面，有一些的信徒呢他是比较缺乏呢灵性层面的操练。那有一些的信徒你会看见说他信主之后一些年，但是他的问题是什么？后来我说你主要的问题就是从信主到现在已经七八年了，你从来没有较长一段时间完整的教会生活，这是你最大的问题。你缺乏经验关系的层面，你不能单单在个人灵性的层面上成长，你也不可能单单在教义的渴慕的层面成长，你一定是在群体生活里面这四个层面来一起来成长。所以我们再回到四十节跟四十七节整个来看，我们在这里面看到一个教导的教会，就是他们恒心的传讲和遵守使徒的教训。我们在这里面呢看到一个呢团契的教会，他们彼此的交接波饼，他们彼此的捐助救济怜悯常常在一起用饭，有日常生活的同行。他们是一个呢敬拜的教会，他们在一起祈祷赞美，他们在店里也在家中，他们有公共的敬拜，他们也有家庭跟小组里面的敬拜。他们是一个执堂的教会，他们在耶路撒冷的众人面前为主做了美好的见证，使众人惊讶，使众人敬畏，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我们在这里看见这样的一间圣徒相通的教会，教导、团契、敬拜、执堂、为主做见证。你的生命也包含这四个的层面，或者我们用另外一个来归纳说，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看见教会是与使徒有关的， 因为我们是那一次交付使徒的真道在我们的当中，因为道都是透过肉身的，道都是用血肉来包裹的，道都是在血肉里面来传递和影响的，道是生命来影响生命的，道是从使徒的传承开始的。第二，教会与圣徒与我们彼此有关。第三，教会与上帝有关，我们赞美崇拜他，侍奉他。第四，教会与这个世界有关。在这一段里面，你清清楚楚地看见他们跟耶路撒冷这座城市有关，他们在这座城市里面宣教行善，他们做那一个福音的事工，做那一个怜悯的事工。所以在 前不久的这个开普敦诺桑第三届会议所出来的这个文件叫开普敦承诺，再一次的来宣告跟重申建立我们在上帝面前的约在那里面呢，他讲到是三个的层面。他说一个是我们服侍上帝教会是一是对上帝的服侍，就是敬拜他，侍奉他，赞美他。第二是教会对圣徒的服侍，就是我们彼此之间的牧养、团契、探访、关怀、怜悯、救助。当你不活在一间教会当中的时候，你没有办法经历这个层面。第三，教会是对世界的服侍，就是宣教和行善。在这里面我们就看见这是一段非常宝贵的经文，也是一段极其丰富的经文，因为它给我们展现了初代教会的一个完整的样式，它给我们展现了一个令人惊讶的五旬节之后的一个结果，就是天国真的降临了，天使的联邦，天国真的就在地上降临了，降临在每一群，而不只是每一个单独的一个，是每一群圣徒的团契当中，圣徒的这样的连接当中。我常常在那个你们在如果你去机场的时候看见机场的那些书店里面不断的都在放那些很多的这些怎么关于这个企业管理啊各方面啊的那些演讲那些讲员我每次在那里我都站在那里看一看，哎呦，我觉得他们有些他们真的是讲得很厉害的。然后我那天在那里听到又是一套又过什么什么讲员，他说要做企业最有用的员工，然后他里面讲一句话，他说没有完美的个人，只有完美的群体。哎呀，我说对啊，这教会论就这么讲的。对，你知道吗，只有全然败坏的基督徒，没有全然败坏的教会。不是指到这个教会里面有问题这一个由每一个全然败坏的罪人所组成的教会，却不是全然败坏的教会，因为它是主的身体，因为它是天使的联邦，因为它是圣徒相通，上帝的道和他的圣灵经过我们，充满我们，穿过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在这个月我们的主题叫为这城求平安，求主使我们看到这三个的方向，服侍神，服侍我们彼此，服侍这个世界。我们在圣诞夜的时候，我们一年一度有穆拉迪的圣诞奉的词汇奉献，我们教会一年的词汇基金其实并不多，我盼望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在神的面前 为自己来做一年的年度的奉献的计划，为着圣诞的词汇的奉献，为着教会年度的词汇的基金，在神的面前来祷告，也为着这一个月在这座城市当中福音的传讲啊，而执事们有好一些啊探访的事工，对我们彼此的，对良心犯的，对社区的，对这座大楼的，对街上的流浪者的，盼望弟兄姊妹都能够来参加。我们有好几种的这个福音的单张啊，今天大家拿到我们这一个人生7000万，我们教会拿了10000张，希望今天你们都可以把它拿完。希望我们每一个的信徒我前两天去北京一趟，来去路上我已经发了20张，然后我很遗憾我带的不够多。我们已经在双眼井社区1年多了，我们已经在这条街上，我们的很多弟兄姊妹都在这条街上吃过饭。这条街上有多少人知道我们教会？这一个社区有多少人接到过秋雨之福教会的弟兄姊妹发给他们的单张？愿我们今天就可以把这10000张拿出去，盼望每一个的弟兄，如果需要，我们再印2万，再印5万。我们难道不能够让这座城里面有50万的成都人至少都知道教会的存在吗？愿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好像耶路撒冷的初代的教会一样，得众民的喜爱，使众民敬畏，在一起恒心遵循使徒的教训，在一起祈祷，在一起擘饼，在一起彼此交接。我请我们一起同声来开口，我们一起在主的面前，我们为着 年末岁首，我们为着我们的生命，为着主在我们的群体当中给我们力量，我们为着我们来回应上帝的道，我们同声一起来开口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让我们透过这一段宝贵的经文，我们看到在五旬节圣灵的降临，我们看到圣道的传讲带来了多么奇妙的果效。天父，我们真心的知道，在当时的耶路撒冷，那些来自万国的那些外人，那些客旅，他们在耶稣基督的里面，他们成了神家里的人，他们成了一个在世人面前的一个天使的联邦，他们把你的福音带到各个地方。主啊，在那一天，主啊，虽然在这个世界上大多数的人都不知道那一天所发生的事情，但是主，我们却看到在这2000年来，我们看到了你的道在那一座城市当中，在那一群你的圣徒的当中的传讲，震动了罗马，震动了大马士，震动了安提阿。主啊，直到这个世界的每一个的角落都受那一场复兴的影响。天父，求你使我们对你的话语充满这样的信心， 天父，我们只有到了天上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每一次对你的话语的传讲所带来的所有的影响。主，叫我们不轻看我们对神话语的传讲，不轻看我们在世人面前的见证。你必使用我们这些卑微的仆人，你必用你自己的话语穿过我们这卑微的身体，说你必透过我们这全然败坏的罪人来造就你荣耀圣洁的教会，是因为你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了我们，因为你定义要在人类的历史上成就这一切，彰显传扬你的美名。天父，把我们这座城市仰望在你的手上，把秋雨祝福教会的每一位信徒、领餐的信徒交在你的手上，把这座城市里面每一间主耶稣基督的教会交在父神你的手上，叫我们一起成为震动这城的一群人，以至于好像保罗被称为那搅动天下的人。主，我们要用你的福音来震动天下，搅动天下。主啊，你必在我们当中，主啊，带来这一场的复兴。天父，我们谢谢你把我们放在如今这样的一个时代，放在今天的中国。天父，我们看见这个国家在物质上是何等的繁荣，在国力上是何等的强盛，主啊，以至于这一个国家若不是在你的恩典里面，在你的福音里面能够被改变被更新，这个国家将成为对这个世界的，主啊，真的灾难。主，今天我们看见我们的国家在伤害这个世界的普世的价值，在威胁这个世界的和平的价值、自由的价值。天父，求你使用你在这个民族的儿女们，叫我们这一生在这个民族期待看见一场你自己的复兴。天父，我们的一生就是为了这一场的复兴而来到今天的这个时代。天父，求你使用我们为这城求平安，为这个国家求平安，求你叫这个国家善用他的国力，善用他的财富。天父，求你使这个国家真的能够在未来神的国度里面成为对这个世界的祝福。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把这样的心放在我们的里面，把一主一信一喜一神的生命的相交放在我们的里面，激励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信徒相爱。